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讲题，梅瑟是西乃山上的立法者。上次提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第三个月到了西乃山，在山下安营，神就降到西乃山上。那个时候雷电交作，神用雷声跟梅瑟讲话，讲话的内容就是十诫。十诫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神，就是前四条关于神，后面六条是针对人。上次我们也提到，在第一诫不可以拜别的神，在出谷记第二十章一到三节里面的重点，就是可以跟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至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你的天主。事实上跟刚才所念到这段经文是互相呼应的，不要拜别的神，相对来说就是要全心全灵全力的爱真神。神是至一的神，神不会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显圣而被分裂，神还是一个神，不会变成多神。在第二条诫命里面提到不可拜天主的像，在圣经的原文是不可以为你制造雕像跟任何的像，这些像是仿佛天上地上地下水中之物的所有的神像。这段禁令是针对当时埃及流行的把野兽描写成为神这种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有用鹰的头、蛇的头、猫的头，甚至是用狗的头来作为神像的一个象征。在克纳罕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他们的神是巴尔神，就是以牛头或者是用牛来表象的信仰。圣经很清楚地说，神是没有像的，真神只能被崇拜，不能被塑造，不能被表象，是反对一种把神物化的信仰。在生命记第四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关的经文，就是第四章十二节，上主由火中对你们说话，这是指西乃山，你们听到说话的声音，却不见什么形象，只有声音。后面在第十五节到二十节，经文这样记载，你们应极其谨慎，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在革勒布有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你们既然没有看到什么形状，那么你们切不要堕落，为自己制造任何形状的神像。刚才两段经文都是梅瑟训示以色列子民不要给神做任何的神像。今天反省这一段的经文，要是我们对照基督徒的历史，基督徒对圣像的敬礼，比方说对耶稣圣像的敬礼，我们很可能应该加以解说，就是旧约里面所反对的应该是把神物化的信仰，并不是反对敬拜圣像，用圣像 来做纪念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圣像就好像任何的象征，它可以叫人睹目思人，可以把人的心提升，这样的一种象征的作用应该不是旧约所反对的对象。在东方教会，就是过去的所谓君士坦丁的教会，他们在第八世纪曾经有矫枉过正的一个反圣像运动。那个时候罗马的教廷从来没有根本的反对圣像的敬礼。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应该这样去了解，拜偶像是不分宗教的，又是把一个圣像当成物去拜，或者把信仰把它物化，应该是不分宗教的界限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什么叫拜偶像，什么叫迷信，这是教徒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过去很多的时候听到的答案就是，别人的信仰就是迷信，别人的信仰就是拜偶像。事实上，拜偶像是不分宗教界限的，在任何的宗教里面，只要他把神把信仰的对象把它物化，那这样的信仰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今天的人所拜的偶像可多了，有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性跟欲望，追求流行、刺激、自恋等等。要是人把这些刚才念到的内容变成一个绝对的对象去追求，而且要差使他的神明给他满足他的权力，满足他对金钱的欲望等等，那这些都是叫迷信。再说偶像毕竟只是一个感觉跟心理作用，看清它就起不了作用。依照圣经旧约的说法，只有神是最真实的，偶像本身是虚无。要是我们犯圣咏第115首第四节，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圣经怎么样劝勉信众看待真神跟偶像。偶像虽然有时候对人构成一种有诱惑的力量，但是偶像本身是一个虚无。在圣咏115首第四节，偶像有口而不能言，偶像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听，有鼻而不能闻， 有手而不能动，有脚而不能行，有喉而不发声。制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念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就觉得很心安，因为偶像虽然看起来对人有作用，会叫人引诱人去犯罪，但是它本身是虚无，它给人的感觉只是一种心理的作用。把它看清，把它看扁，它就对人起不了作用。我们再回来看这一条诫命，神既然是没有像，也可以这样说，神是不住在任何的地方，甚至乎神也不住在圣殿。这是以色列人经过两次的充军，付出了两次的充军的代价，他们所体会到的。这样的道理也可以跟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所讲的话 时间到了，应该用心神、用真理来朝拜父，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互相的对应。这段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所讲的话，得到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把第二戒做一个结论，就是第二戒不可以拜神的像，连真神的像也不可以拜，因为神是没有表象的。这样的诫命把人从各种各样的人性的奴隶中解放出来，人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的像，制造了很多的奴隶的像，但是这样的一个诫命给人释放了，让人的心打开，因为神可以随时用崭新的一个姿态出现，用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出来。人应该随时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精神。在十诫第三条里面提到，不可忘乎天主的名。这一条诫命与呼求天主的名做假见证有关系。在古代的社会，组织非常的简单，当有案件发生，没有第三者，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可以用发誓来解决争端。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在出谷记22章9-11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在22章9-11节，这里是关于赔偿法，我把圣经给念出来。假使有人将驴、牛、羊或任何牲口托人看守，若有死亡或断了腿或被抢走而没有人看见，应在上主前起誓，定断两人的案件，证明看守者没有动手害原主之物。原主若接受他的事，看守者就不必赔偿。这一段刚好说明了在古代，这个呼天主的名可以解决争端这个案件，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一条诫命它不会禁止一切正当呼求神名字的情形。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天主经里面念到，愿你的名坚圣，就是马窦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愿你的名坚圣。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向父祈祷，所以我们可以愿神的名坚圣，是一种呼天主名的一种方法。我们愿神的名坚圣，神的名什么时候会坚圣，就是当所有的人都看见神的救恩，看到神的解放，看到神对人的解救，这个时候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就是所有的人看见神的名见圣的时候。但我们在这里问题的重点就是，基督徒可以呼天主的名，只要有正当的理由，是可以直呼天主的圣名，愿他见圣。另外的，在基督徒的祷词里面，我们在祷词之后会念因耶稣基督之名，显然也是一种呼天主的名 的一种行为，在里面并没有不妥，因为是一种正当的一种用法。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三戒懂成为是针对一切假见证或者是不当的铺天主之名的一个禁令。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安心去度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现在我们到了第四戒，应纪念安息日。这一条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把它给大家念一次，在出谷记第20章8到11节。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该劳作，做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你自己连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邦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因为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也定为圣日。原文不断地强调守为圣日，这一天是唯一的一天，由神亲自命名的一天，在希伯来文叫 Shabbat。 其他的天神只叫第几天，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但是这一天有特别的名字叫 Shabbat。这一天不是神休息的时间，因为神根本不需要休息，这是违反逻辑，思想的逻辑。守为圣日应该是指不追求俗物，脱离一切以人为中心设计的一天，这是制造一种时间的神殿，时间的圣殿，在这一天要跟神共处，要接近神圣。过去犹太人曾经以非常严谨的方式来遵守安息日，在马加伯时代，就是公元前大概165年的时候，曾经为了安息日放弃了保家卫国，敌人来犯也放弃自卫，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也矫正了当时极端的守安息日的方式。现代的人多半已经是工作的奴隶，更应该注意守安息日的原意。今天讲到这里。